让我们一同来同声来读神的话语。来，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的民是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你我生你和圣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用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定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王的时候，必有70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解除，一无所有，必有异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止息。那行毁坏可证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很高兴今天再回到中文堂跟大家一起的敬拜，也特别感谢敬拜团带领我们以诗歌一起的敬拜。难得有这个机会上来，我在想也跟他稍微交代一下儿童事工的情况，希望大家不会忘记这些的小孩子。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青少年在那一边帮忙1年级到4年级的小孩敬拜跟主日学。这些小孩子很喜欢高中生大学生，就看他们是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我在想这些高中生这些大学生所做的比一般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不一定做得比我们好，但是肯定受小孩子欢迎。感谢主。我说不一定比父母亲做父母亲的好，这句话我说不一定，他们有很多其实做起来比大人还做得认真，还做得好。感谢主。儿童事工上个月我提到小孩就200多，老师们就100多，要联络要培养这些的老师实在非常的不容易。本来6月底我已经把下一个学年从9月份到明年6月，基本上1年级到4年级的老师们跟一些配合的后勤的同工都安排好了，本来就把这件事情好像放在一边。没想到前3个礼拜忽然之间接到一个 email， 有一个弟兄本来答应了，一方面做音响的，一方面做第二学期的老师，他说对不起，我现在临时改变计划，我就不能做老师，也不能够做音响这一方面的 服侍。收到那个 email 的时候，心里面叹了一口气，以为做好了，原来因为一年的计划，有时候一年会有很多的变动。我也体谅弟兄他的心，也就祝福他。正祷告的时候，也跟其他同工在商量怎么样递补。没想到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谈起来，他就说：“蔡牧师，我愿意帮忙做音响这一方面。”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听到我这个需要，还是听上帝听到我的祷告，结果就安排了他九月份开始做儿童事工、儿童崇拜的音响。前几天又有另外一个姐妹过来跟我说：“哎，我希望参与这个儿童崇拜，当老师，有没有空位？”你早三个礼拜问我，就说没有空位，但是他问了我，哎呀，我就说感谢主，主把你派来的。所以在心中发愁的时候，上帝已经工作，感谢主。这几个月下来，一方面是筹备老师，一方面是跟学生接触，一方面是帮助 小孩子每一年要注册，一方面要做每一个礼拜的登记系统，事情真的蛮多的，然后还要设计课程等等等等。但是在做当中非常非常的愉快，不单只这一方面，然后我们教会也正式的在麻州政府取得 CORI Certification。 CORI 是什么东西？ CORI 就是 Criminal Offense Record Information。 换一句话，以后所有在我们教会接触小孩子的老师们都要经过麻州政府审核一下他们有没有任何的犯罪的记录，我们才会邀请他们来做老师。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但是州政府已经许可了我们这个 certification。 还有每一个要申请的话，要查的话是30块，过了两年三年又要重新的审核。一个人30块，100个同工的话就3000块。可能我们当中做司库的就马上眼睛就大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也申请了麻州政府，可不可以，我们是非牟利的，我们可不可以拿到fee waiver， 这些申请的费用就免了。我们也取得州政府的许可，现在是免费可以做这方面的调查。所以我们各方面慢慢的做，老实说我越做我就发觉我越喜欢这些小孩子，不晓得是他们改变还是我自己的在改变当中。有空的时间我也尽量的多读一下关于小孩子这一方面的书，最近读到两本，稍微做一些介绍。第一本书叫做 More Than Genes， 作者叫 Dan Agin。 Dan Agin 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心理学跟生物学的背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10年前纽约国贸大厦被打下来之后，911的事当中，很多人就从那两个世贸大厦里面逃出来，有一些是怀孕的母亲，他们就做一些研究，到底这件事情对于这些的母亲有什么的影响。他们做了之后就发觉是有绝对的影响，初步的研究，然后2年之后 Mount Sinai Hospital 就是在纽约那边的医院，他们正式了发表了三篇的报告关于这一方面。作者简单说一下他的结论，他就说这些小孩子所受的影响 The cause of 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in the infants was apparently not dust and smoke inhaled by the pregnant women. 本来以为是那些烟，可能那些母亲怀孕的母亲吸进去之后对小孩子的发育有影响，但是他们最后的结论不是，他们的结论是 But maternal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cortisol secretion effect 乃是那些心理上面受的创伤跟荷尔蒙分泌的改变。我们的心理对小孩子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也是前几天有一个姐妹跑过来跟我谈，她跟她的丈夫好几次到我的办公室做一些协谈，我也鼓励他们去见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这对夫妇谈话，前几天就这个姐妹就再出现，我就问她你们夫妻最近情况怎么样，她说感谢主，我们最后去找了专业人士。有一些专业人士不一定可以帮忙，有一些却可以很大的帮忙。那个专业人士就特别跟他谈一下他长大的情况，就发现他很小的时候，一岁到三岁是祖父母在带着他，然后祖父母很多的吵闹，而且对小孩子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严厉，最后他也变成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这个只是 behavioral， 是从我们的表现吗？还是有这个心理里面甚至 hormonal 在荷尔蒙这方面的一些改变，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姐妹得到这样提点之后，在这方面特别求主来帮助她。她前几天告诉我说她跟先生的关系好多了，感谢主。所以影响这些小孩不单只是父母亲，有时候祖父母也会很大的影响。我再多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Children and the Dark Side of Human Experience， 这个作者叫 James Gabarino。 这个作者我不认识他，但是后来查一下之后，他常常在 Washington DC 华府那边为小孩子来争取他们的利益，就写了很多方面小孩子如果面对一些成长当中有一些问题带来的会有什么的毛病。他就去看一下苏丹那边，特别女孩子，他研究香港，特别是那个越南难民在香港那段时间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好的机会给帮助小孩子来成长，我在想我们的下一代会相当的不一样。那我就简单用五分十分钟跟大家报告一下小孩子的情况，请大家特别为儿童事工，特别是童工们小孩子来祷告。我们就讲七十个经文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再次谢谢你，看见圣经常常的说让小孩子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给我们在这里许多的家庭有小孩子，也让我们做父母知道小孩子乃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把他们带大，也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不单只做父母的，我们作为教会每一次有婴孩奉献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提到说我们教会众人都站起来 为这些小孩祷告，也负起带领这些小孩子属灵成长的责任。我们求主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也使用我们众人把小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再看但以理书，我们就看到讲到将来那个的世界，真的帮助我们总是怀着一个盼望来过我们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教会是以圣经书卷一段一段的来讲，所以每一篇的讲道原则上都是让那一篇那一段的经文来带领我们。经文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我们讲道就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但是也从经文里面带进去我们生活的应用。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很多数字，所以如果要好好的讲这篇道，一定不能够避免这些数字。那有一些人对数字是有敏感的，那过敏的，那一听到数字就头痛。那我为你祷告，希望你今天因为是圣经的数字，我们可以听得进去。我也尽量简单的把重点拿出来。要了解但以理书，我上个月的时候提到这个伯沙沙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提了一下当时候新巴比伦王国主要的几个王，一共有七个。到了但以理书后一半，特别是到了第九章，要了解的话一定要了解波斯王国他们的历史，不然的话呢，我们没法子抓准到底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是什么。那巴比伦王国呢，就是七个王，很简单，但是呢波斯就很复杂。这个是我从Wikipedia 那一边所录下来的，就讲到整个波斯王朝是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位亚谢美尼德王他开始的，然后如果你们眼睛好的话呢，是从705年到675年。当然那个时候波斯国是一个小国，那个时候的大国是亚述国，后来是巴比伦国，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呢我们也不熟，但是呢这个王朝呢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慢慢下来就他就分开两条线，在右边的那条线下去就看到古列王 Cyrus the Great。这个人就是把巴比伦国打下来的那一位，他做王的时间呢是559到530，但是呢他把巴比伦打下来的时候呢大概是538那一年。所以圣经里面当讲到古利王元年的时候，就不是从559开始算，乃是从538开始算。他过了之后就有另外的一位做王，短短的大概8年，然后呢就转过去最左手边的 Darius the Great， 圣经里面叫做大力乌王做王。他做王呢是522一直到486。古利王跟大力乌王等会我们会再提到他们。那从大力乌王下来的话呢，就有 Xerxes the Great， 圣经里面叫他做亚哈水鲁王，就是以斯帖记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个王。他就接着大力乌做王485年到465年。他下面呢就是亚达谢斯王，他是465年到424年。那圣经里面有记载的 就是最主要这四个王，古列、大利乌、亚哈水鲁跟亚达谢斯。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下去波斯王朝的话呢，还有一大堆的王，过了很多年之后出来，在最右手边右下方的就是亚历山大王，他是329到323，所以差不多是400多年。如果把它总结的话呢，就是这几个王是最重要的，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一共有18个王，其中第五、第七、第八、第九都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好，我们有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进去看这些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很短，但以理书第9章20节到27节，第一节最主要就是但以理在讲到他在祷告。上个礼拜开地牧师已经特别很详细的讲到前面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里面所提到但以理的祷告的内容。在这个地方20节的时候，但以理说，我还在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我同胞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向耶和华我的神恳求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我想如果我们的祷告常常像但以理一样，一祷告还没有起来，还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工作，上帝已经让这个一个天使或者说一些人来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都一定很高兴。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但以理很快得到祷告的答案，有些时候他要等一段时间，所以就是但以理也有不同的情况。到了第二段就讲到加百列出现，这个是一个天使长。我还在祷告的说话的时候，我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样貌像人的加百列，越在献晚祭的时候快速地飞到我面前来。那我要说一下，我所打出来的是按照新译本，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的程序单里面的夹页就是新译本所写的，跟这个和合本有些地方稍微不一样。第22节，但以理就说，他向我解释说，但以理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马上有命令发出，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一个人祷告是不是蒙垂听，其实跟那个人也有很大的关系。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所以加百列就来告诉但以理，你要留意这信思，明白这意象。接着就带进去下面24节到27节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70个7，为你和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高莫至圣所。那有别的翻译呢，是说是高莫至圣者，两个翻译从原文来说都可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区别这两个，但是我就稍微提一下。25节，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7，又有62个7，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新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在这一节的翻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和合本就跟新译本不一样，等会我会多讲。除了前面7个7跟62个7之后，他说62个7以后，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必毁灭 这城和圣所，结局必像洪水而来，必有征战，直到末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二十七节，一次之半，一次之内，这个是最后一个期了。他必和许多人建立盟约，在最后一个期当中，一期之半，他必使献祭和供物终止，他必在殿里设立那使地荒凉的可憎的像，直到指定的结局倾倒在那造成荒凉的人身上。好，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七十个期，或者七个期、六十二个期、最后一个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最后的四节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新译本分开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二十五节前面，就从发出命令恢复耶路撒冷，一直到受膏君，都有七个期。二十五节的后一半又有六十二个期，耶路撒冷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然后二十六节呢，就讲到六十二个期以后发生的事情。最后二十七呢，就讲到最后一个期所发生的。我们就先看第一个七个期。第一段，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那我们第一个要找出这个时间呢，就是从受膏君。受膏君肯定是讲到主耶稣，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配合在这里所说的。那如果是这个受膏君是主耶稣的话，我想我把这段跳过去好了。撒迦尼亚书九章九节就特别的提到说，施安的居民啊，你要大大的喜乐，特别是中间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撒迦尼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没有到了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他特别的说第四节，这件事要应验先知所说的，先知就是撒迦利亚先知。然后就说，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了，他是温柔的，骑着驴，骑的是小驴。换一句话，不单指受膏君是指的耶稣，那个时间应该指的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做君王这个时候。所以旧约撒迦利亚书有提，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也有提。好，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那个时间结束的时间就是在公元后三十年，这个是一般大部分人所接受的，有说二十九年，有说三十一，有说三十三，大部分的比较接受是公元后三十年。那开始呢，那我们就只需要从三十年算一下，往前面推49年，因为那个推回去的时候是公元前，所以我们很简单把49减掉30，再加上一年，因为公元前一年，接下去就是公元后一年，中间没有零年啊，所以算的时候呢要多加一年才对，那个算起来就应该是公元前20年。但是公元前二十年有没有提到发命令恢复重建耶路撒冷？似乎没有。那这样的理解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二十五节另外一个翻译，这个是和合本，不是和合本，新译本整个我把中间括号的都拿出来，中间说必有七个七，然后是分号，后面是又有62个期，把那两个时间分开。但是呢，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把这两个是合在一起，中间没有分号。如果没有分号的话呢，就不翻译又有，就把它翻译成为合。所以呢，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 就把这前面两段时间并在一起。那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的话呢，开始是发命令恢复重建耶路撒冷，结束是到受膏君，中间就提到说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新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我们就这样来了解，这样了解的话呢，我们再算一下，结束的时候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是30年，然后开始的话呢，就把483年，69个期，就是483年，减到30，加上一，就是454年，那个时候就是波斯王朝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有没有提到有他们这个时候这个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里面有第一段提到他们有回去的，是在古列王元年，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所提到的，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特别在这里提到耶利米的预言。那大尼里的祷告就是因为看见耶利米的预言，所以这两段经文呢是有相关的。后来呢，他就激动，上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通令全国，然后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好，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古列王，他的任期是559年到530年，但是他把巴比伦打败是538年，所以古列王元年应该就是538年。我们就回到从开始那个算进去，如果那个开始是古列王元年的话，538年，结束就是538减掉483，就是公元前55年。那这个肯定不对啊，因为耶稣还没有诞生啊，所以呢大概不是讲到这个回去。如果我们再看清楚的话呢，这段经文也特别说是让他重建殿宇，是重建圣殿，不是讲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啊，所以这里有一些区别，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认为就是不是古列元王这个时候。第二可能性就是大利乌王元年，也是在以斯拉记所记载的，于是大利乌王下令要考察在巴比伦库房里面的档案，就发现有这样的记录，古列王元年的时候曾经吩咐这个颁发有关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命令，要把这个殿重新建造起来，所以呢他就说，你们让这些犹太人回去重建神的殿。那这里也是提到是重建是神的殿，不是讲到城。但是另外呢，我们也看那个时间，大利乌王是522年开始，那所以算起来的话，522年减到483年是公元前39年，大概也不是他。第三个可能性，亚达薛斯王第7年，也是在以斯拉基所记载的第7章第11节到13节。亚达薛斯王第7年，然后就有造子，有谕旨出来，愿意上到耶路撒冷去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可以与你同去，就让以斯拉就回去，以斯拉就是那个时候就回去了。 那亚达薛斯王呢是465年开始，所以他的第七年呢应该算起来就是459年。但是呢这些年份常常都有一些出入，我就发现大部分的解经家用的是457年，差两年。那我就用解经家大部分的所用的，因为如果大家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话呢，常常看到的也是457年啊，差两年的区别。那如果是这段时间的话呢，算起来483减到457再加上一，因为转到公元后就是27年，公元后27年。这个时间呢，如果30年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段时间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所以有解经家赞成这个说法的话呢，就讲到受膏君乃是受到圣灵膏抹，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假如我们用459不是用457的话呢，就算出来是公元后25年，那段时间呢就更不确定是什么一回事了。那所以为什么一些解经家通常就比较喜欢用457这一年来算。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第四个，在尼希米记所记载的以斯拉先回去，后来尼希米知道犹太人的情况，然后呢在亚达谢斯王第20年尼山月，王面前摆上了酒席，我在拿酒来奉给王的时候，王就看见他脸不对，后来就问他，最后他说呢，请你差派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让我重建那城。这里就特别提到重建那城。那这个是过了13年之后，那我们算一下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这个444年尼山月是犹太人的第一个月，他们是用阴历，所以相对于现在差不多是3月初左右。好，如果我们这样算的话呢，444，那483减到444，加上一年，就是公元后40年，3月初。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解经家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算这个年份，他们用一个观念叫做阴历年。Lunar year， 什么叫做阴历年呢？就是以月亮为算，月亮绕着地球转，一转呢差不多是29天半。那所以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月就是30天。如果我们简单说，一年是12个月，算起来就是360天。所以算阴历年的话呢，一年不是365天，是360天。那就用这个阴历年的算法算下去。这个说法呢，圣经里面也有根据。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讲到一次之内，然后也讲到一次之半，三年半就是42个月。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这一部分，三年半就是42个月，也就是1260天。我们不详细看，启示录讲到42个月，讲到1260天，就有三段的经文，一共提到4次。这个我想等到下一季我们开始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的更多补充。但以理书也多次的讲到三年半，除了第9章这里之外， 第七章大家已经读过了，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到了第十二章又再出现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一般的解经家就讲到但以理书所讲的三年半，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四十二个月，或者说1260天。那所以用这个阴历年的算法，圣经里面起码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就把483年，如果把它看作是阴历年，转过去，一年是360天，算起来就是173880天。你们算得快的话，可以 check 我这个算哈。大家手上都有手机，有 cell phone。如果把这些天的数字，把它转到阳历年。一年就是365.2422天，算起来的话就是476.0677年。换句话就是476年加上25天。如果这样算的话，476减到444加上一年，就是公元后33年，也就是一般人说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而且三月初加上25天，就是三月底，就是现在 Easter 复活节那个的时段。那假如亚达谢斯王，我们用那个比较早的两年的算法的话呢，算出来就是公元后三十一，这个就更接近这个30年一般的说法。啊，所以基本上呢，第三个说法跟第四个说法是大部分的解经家所采纳的。那所以大家如果谈到这方面的话的时候，起码也有一个印象。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神在但以理的时候是公元前500多年，就预言到基督要来临，而且跟耶路撒冷重建连在一起，甚至把这个年份都放下来。我们可以相信圣经，神的话一定会成就。后面有讲到62个7以后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17置办，我们就看最后一个7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第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呢，就是前面完了之后，前面69个7完了之后，就接下去是最后一个7，就是公元后33年开始算，那就是40年。那40年呢，并没有看见有与许多人建立盟约等等等等的事情，所以大概这样的说法应该不对。因为我们了解这个人，这个他到底是谁，我们就回应到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说当你们看见但以理先知所说的，但以理先知所说的就是但以理书第9章，那造成荒凉的火争者站在圣殿的时候，就有下面的事情会发生。解经家一般来说是有两个对这个火争者的说法，第一个呢是讲到是罗马的提多将军，他在公元后70年摧毁耶路撒冷。如果这样算的话，中间是差不多70年，开始就是67，结束的时候就是74，那好像算起来也好像没有那么的特别。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证者乃是以后要来的敌基督。那这里启示录跟但以理书后面所提到的42个月3年半， 就是提到那段时间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开始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结束就是那个 X 之后的加上七年，然后敌基督呢就会做这些的事情。我们比较接受第三个说法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在24节特别提到说，为你和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这个70个期完了之后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高莫至圣所或者至圣者。我把它分作是三类，有些解经家分作是六类，这个到今天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比较接受是不是这个提多将军那个时间，乃是以后敌基督要来的。好了，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就回到中间的一段62个期以后，我们就发现呢，前面69个期跟后面最后一个期呢，中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 gap。 这段时间呢，这段经文也特别提到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等等等等等等，这一段呢就特别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个算法是对的话，我们今天就活在这段时间里面。好，我们很快的就要结束今天的讲道。加百列那么详细的告诉但以理，不单只要他分析什么时候这些事情要发生，加百列特别的说，但以理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要留意这信息，明白这意象。他要但以理明白，要他注意。今天也同样的要我们明白，要我们留意。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有应许，耶路撒冷在但以理的时候被毁，但是他说这个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被重新建造，就是一点点小小的都被重新建造，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可是达成应许之前会有困难，那是一段困苦的事情。另外一个应许是受膏君的来临，但是受膏君来临之后，受膏者必被剪除，有应许也有困难。然后26、27节特别提到说，那将来要来的领袖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本来已经重建了又被拆毁，但是也有应许，就是70个期过了之后，这些过犯都要结束，这些罪恶都要终止。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朝向70个期过了那个时候来生活。当我们有这样的目标，有这样的盼望的话，前面一些困难就可以接受，也比较好过。我的时间已经过，这段时间比较复杂，但是我希望多讲一点点应用。在我们外面有8月份的号角，我平常不多推荐，但是这一期很值得去看。如果你们拿完的话，可以到 Chinatown 那边去拿。如果那边也不方便拿的话呢，可以上网。我这个就是上网里面所提到的。这边讲到勇气，比较大的标题提到说，组织查经班，校方下禁令。 这个是讲到什么时候呢？刚刚好是50年前，在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有7个同学，就称他们为圣保罗男女中学的7姐。这7个同学1960年到1961年的学年里面，他们6位是准备要考香港大学，1位是准备要考香港的中学会考，但是他们信主之后很热心，那一年在学校里面就组织查经班，慢慢的很多同学就跟他们在校内一起的查经。校长发现这件事情，在1961年3月30日早上9:15我都记得很清楚。早会结束的时候，公开点名召见其中的6位同学。公开早会里面提名要见其中6位同学，就是要劝他们不要在学校里面再办查经班。同学就向校长、向校方强调，他们这样做是利用中午的时间，私人的时间，他们在校外读经，同学们也都是自愿参加的。但是呢，校方就态度非常的强硬，校外进行也不行。如果同学在学校里面问他们圣经的问题，你们也不可以回答啊，这个有一点像共产党，对不对？那个时候啊，不可以回答，这比那个更严厉。共产党还说，如果人家问你，你还可以回答，你不可以主动人向人家传福音。这个校长连答都不可以答，那谁来答呢？他说让学校里面圣经课的老师来回答，你们不要回答。这些同学就觉得不能够接受。他们呢就校长就说，你们不能够接受就只可以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他们考香港大学考会考才有2个月。这些同学听了之后，他们就说好，我们就离开学校。校长是接近了点名了6位，但是来见他的时候有第7位。第七位就到告诉校长说，我与他们的信仰相同，我愿意与他们一同被开除。我最近读到的时候，这个就是但以理的精神，那种的勇气从哪里来？校长就把他们开除了。他们考完香港大学考完中学之后，有1位7位当中的1位的弟弟，他考完这个会考，他准备要回到学校再读书。校长就跟他说，你回来可以，但是你要保证不要在学校里面开查经班。同学的弟弟就当场的告诉校长，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承诺，他就自愿被罚离校。所以这圣保罗男女中学的7姐就变成8姐。这8个人这里面都有提到，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位叫做林奕娃，他后来来到美国伊利诺州 Urbana-Champaign， 在那边读书做土木工程，他很出色，做很多宣教的工作。1994年从苏联从俄国坐飞机回到香港的时候，因为开飞机的让小孩子来操纵，结果飞机都堕机，他就死了。这个人被 John Stott 在他最后一本书里面提名，讲到他基督徒集场上面的见证。有多少的华人被 John Stott 这样提名？后面有几位， 这位其实林奕华很有意思，校长特别跟他的母亲讲，跟他的母亲说，好不好，你劝一下你的儿子。我时间过了，但是我值得，很值得提一下这一段。那个母亲说，这件事情我儿子单单向神负责任，他是属于天父的，我只不过是他的母亲，是受神所托去照顾他的。这个是林奕华母亲对儿子这种的说法。石耀景情况就不一样，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母亲的时候，他们家很穷，母亲就说，你疯了吗？好不容易才进到这个名校，就要因为读圣经就宁愿被开除吗？公开考试你应该怎么样应付？别人有钱请补习老师，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他也是这样离开中文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后来做工程师，后来在加拿大做牧师退休了。这个是前面的七位，最后一位叫做徐礼恩，这是他的弟弟，后来自动离开学校。这个就是徐礼强，他也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毕业，现在在波士顿里面做教授。圣保罗男女中学的八节，如果我们查考但以理书，我们最后没有拿到但以理的精神，非常的可惜。但以理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看见七十个七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看到你的话语是那么的丰富，让我们真的用心的来查考，也读进去，也愿意感动但以理的灵，感动我们这里每一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